川普警告塔利班不归还巴格拉姆后果严重。金正恩受山寨无人机，北韩青年拒绝当炮灰，美国签证新规突袭，印度科技园引起轰动。查理柯克遇刺前夜留下了一封感人的私信。韩剧暴风圈掀起辱华风波，中共玻璃心又碎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近日川普突然提出要阿富汗将美军曾经经营多年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归还给美国，但被塔利班拒绝了。20号川普对塔利班讲出了很重的说话，如果阿富汗不还的话，后果会很严重，他甚至没排除派兵抢回来的可能。外界有分析说，美国是为了围攻中共做准备，就算是为了这件事跟塔利班做一次交易。据路透社报道，川普在20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公开点名阿富汗一定要归还这一座由美国兴建的基地。他是这样写的，如果阿富汗不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还回给建造他的美国，这样坏事就会发生了。川普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都透露，我们现在正在跟阿富汗对话，我们要将他拿回来，而且我们要快点将他拿回来，即刻。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你们就会知道我要做什么。从语气上不难发现，相比之前川普要控制巴拿马运河买落格陵兰，这次川普对塔利班的要求显得更为急切。而川普在两日前的英国记者会上曾经很直接地讲明重新掌控这个基地的原因，巴格拉姆距离中共制造核武器的地方只有一个钟的车程。之前阿富汗塔利班外交部发言人扎基尔·贾拉尔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川普说，阿富汗愿意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和美国进行对话，但强调不会允许恢复美国的军事存在。 S 账号图喵先生就这件事评论说，有共匪做后台，塔利班很可能会有恃无恐，等着看塔利班怎样被人打。巴格拉姆基地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2001年911袭击之后，美军进驻阿富汗长达20年，这里亦成为重要的军事枢纽。当年美军甚至在基地里面起了快餐店和商店，还设有大型监狱。2021年美军撤离之后，塔利班很快就接管，推翻了美国扶持的喀布尔政府。路透社引述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军重新占领巴格拉姆，可能被视为再次入侵阿富汗，至少需要10000多名士兵，还要部署先进的防空系统，而且就算塔利班同意，亦还要面对境内的极端组织威胁以及来自伊朗的导弹风险。但美国会不会真的对塔利班动手啊？还有待观察。外界注意到，自从今年4月美国和巴拿马签署协议允许美军重返巴拿马运河，6月丹麦议会同意美军在格陵兰部署之后，川普就再都没提过要控制运河或者买落格陵兰。美国智库负责任的治国方略就分析过，川普提出买格陵兰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多一块领土，而是要加强美国在全球关键要道的战略优势，用来压制中俄。现在呢，塔利班控制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成了川普的新目标。听众朋友，你认为塔利班会似巴拿马和格陵兰这样允许美国驻扎军队吗？美国会对塔利班动手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比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 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近日，北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金正恩视察军事装备的最新画面。金正恩19号亲自来到了无人航空技术联合体，看了一场高规格的无人机性能测试。在观摩现场，那些外形好像美国全球鹰的庞大无人机受到外界高度关注。金正恩戴着墨镜，身边围着军官，带着微笑审视新式武器。他声称，在现代战争中，无人装备已经成为核心。随后金正恩还视察了代号金星的战术无人机。在他眼里边，平壤要用无人机和 AI 和世界军事强国正面咬下手瓜。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北韩要制作外表好像美国全球鹰的无人机，亦不知道这些设施的真正功效。近年来，美军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被部署在日本，加强监视北韩。侦察机的监视范围超过整个朝鲜半岛。外界认为，金正恩这个举动无疑是对内宣传、对外示威。不过，就在领导人高调展示强国梦的同时，北韩社会内部竟然传来了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振奋，而是冷淡甚至愤怒。15号 DDNK 传出消息，北韩两江道蔚山市的青年被要求集体看一部影片，片名叫做《祖国会记住勇士们的伟勋》。影片讲述的是参与俄乌战争的志愿者，那些在海外作战后来牺牲的北韩人。荧幕上一个个年轻名字闪过，他们的年龄有些仅仅才是20岁出头。官方要传递的讯息很简单，这些人虽然牺牲了，但他们的精神不朽，是民族的骄傲。不过观众反应竟然出乎当局意料。北韩消息人士说，面对当局的宣传，有人流下了眼泪，但更多人竟然是冷眼旁观，甚至有后生的在那抱怨，参军之前就成饱大米饭，当兵只能够啃粟米饭和盐汤，后来还要命丧异国他乡，这样算什么荣耀啊？平安北道消息人士指出，有参加过派俄牺牲者家属慰问活动的百姓表示，不想给个仔参军了。今年秋季征兵期间，很多北韩的父母为了从名单上面删除自己屋企的仔的名，采取行动，想到很多计。另外，由于战斗部门的排长和连长亦是没有背景的家庭出身，如果不属于政治部、保卫部等部门，生活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正因为这样，出现了很多青年想逃避参军的现象。美国 H1B 签证迎来了史上最严厉的新规。9月19号，白宫闪电式地宣布， H1B 申请人每年将被征收$100,000的新费用。消息一传出来，直谷巨头里面引起了轰动，微软、摩根大通、亚马逊第一时间紧急通知员工，一是留在美国，一是立即回美国。而在20号，白宫澄清说，这个命令在21号午夜生效，仅是适用于 H1B 的新申请人，原有的申请人不受影响。到现在为止，印度是受到 H1B 签证费用调整最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在2024年 H1B 的新增持有者里面，印度人占据了 71%，中国则排第二，占 11.7%。 印度外交部已经回应，说政府正在研究这个措施。印度 IT 和科技业也表示，这项新政将重创印度外派美国的技术专业人员，还可能打乱正在进行的在岸计划，甚至有印度技术人员出现骚动，认为在这么高昂的费用之下，美国的 H1B 计划可能已经等同于取消。美国劳工部报告称，之前有近 50% 的 H1B 申请和专业、科技和技术服务有关，有大约 30% 的 H1B 员工年收入低过$100,000，而 而只有 10% 的人收入超过20万美金。2025年上半年，光是亚马逊就核准超过1万个 H1B 签证，微软和 Meta 亦都各自超过5000个。而在这个之前， H1B 签证早就争议不断，不单止名额有限，每年仅是 6.5 万个加2万个硕士和博士名额。抽签系统还被爆出了存在漏洞，部分雇主借着这件事拆单操纵结果。商业内幕指出，虽然雇主不会报告 H1B 员工薪资的具体数据，但美国劳工部会公布 H1B 员工所担任职位的平均薪资。相关数据反映出， H1B 签证大多用在雇佣薪水比较低的外国员工。川普政府谴责说，企业依赖 H1B 的做法已经导致美国人更加难获得工作。9月21号，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查理·柯克的追思活动。这位年轻的保守派领袖在公开场合遭受到枪击，而他的告别式已经成为美国史上最严密的安保行动之一。现场四周围，当地政府临时修建了几英里长的混凝土路障和防撞栅栏，街道被多层封锁。特警和特勤局反突击小队开着装甲车进驻，屋顶上边都是反狙击手，空中更加是划出了大型的禁飞区。入场规格严格到极致，所有行李包裹一律不准带入，参与人员必须空手到场。现场工作人员通宵加班，只是为了防止任何突发事件。国土安全部形容，这场安保规格和超级杯一样，是 SEER 一级的最高级别。美国评论人尼克·索托认为，这种安保级别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高的，堪比总统就职典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透露，白宫将派出2架飞机，载满了工作人员去亚利桑那州的查理·柯克追悼会。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还有内阁部长，他们明天都会在亚利桑那州的追悼会上支持。而在空前规格的安保防御之外，很多人也都在关心的是，柯克的遇刺到底意味着什么？媒体消息指出，就在遇害前一日，柯克还透过私信主动邀请 CNN 进步派评论员范·琼斯上节目对话。他指出，我是认真的，我希望你能够上我的节目讨论犯罪和种族，我会保持绅士风度，我知道你都会。这封私信的背后是两人在不同观点中的激烈争执。柯克认为乌克兰难民女仔遇害案的疑犯带有仇恨动机，琼斯则强烈反驳，双方在媒体上针锋相对。但没有想到，柯克最后选择的不是封锁对话，而是伸出橄榄枝。不过第二日柯克竟然倒在枪下。琼斯事后感叹，虽然他和柯克观点对立，但柯克的声音不应该被子弹禁声。我们争论是为了信念，但我们亦应该能够平安回家陪伴家人。这番说话讲出了整个社会的矛盾。柯克后来留下的是文明与辩论，一粒子弹消失了一位保守派新星，竟然同时提醒美国，真正能够令到社会前进的不是暴力，而是对话。这个就是查理·柯克留给世界的馈赠。南韩知名女星全智贤在韩剧《暴风圈》里面的一句对白，竟然在中国炸出了辱华风浪，引发一小粉红的围攻，国际社会关注这一起韩剧风暴。据悉， Disney Plus 的原创韩剧《暴风圈》Ice Storm 由全智贤和姜栋元主演，投资高达700亿韩元，剧情围绕政治阴谋、白宫内幕，节奏紧凑，制作精良，在南韩、台湾、香港收视夺冠。不过第四集里面全智贤饰演的角色，在讨论北韩核潜艇和战争风险的时候，质疑地讲了一句，为什么中国会这么偏好战争呢？这个原本只是角色里面的对话，但竟然眨下眼引爆了中共小粉红的 call out， 直接扣上了辱华的标签，指控韩剧抹黑所谓中国形象， 迎合美国。唔单止系咁，佢哋仲展开咗猎巫行动，话暴风圈里边用香港街景代替中国大连系恶意丑化，将会议室里边地毡上嘅星星解读成踩中共嘅五星旗。当全智贤朗诵李白嘅诗嘅时候，由于中文语调唔流畅，被闹成为丑化唐诗。呢种无限上纲上线，几乎演变成集体编辑，而全智贤代言嘅 Le Maire、 PS、 LV、 科沃斯等品牌亦都被小粉红集中火力攻击，喺微博上嗌出咗换代言人，甚至仲有人要求重启限韩令。而南韩网友亦都一啲都唔客气咁反击，中国根本就冇 Disney Plus， 嗰啲睇剧嘅人全部系靠盗版，一边非法咁睇，一边就道德审判，呢个先至系最大嘅荒谬。南韩舆论则谴责话，艺术创作有自由，韩剧唔应该被中共嘅政治正确绑架。全智贤事件唔系单一嘅风波，同辱华有关嘅指控近年嚟喺中国网络上边大量出现，从服装设计、剧情对白到明星代言，任何细节都可能被无限咁放大。如果稍有不慎，小粉红网民就会集体陷入政治玻璃心嘅状态。亦有中国网友嘲讽话，喺中国网络，外国名人嘅一生就系出生、辱华、去世，被扣上辱华嘅标签已经系每个外国名人嘅必经之路。而且喺中共制度下，任何外国作品都必须先经过中共审查，真正有深度嘅艺术创作直接被消失，导致中国喺国际文化交流里边越嚟越被孤立。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